兄姐妹主日平安。前两天呢，我在厨房里做饭，我打开这个网易云音乐啊，他给我推荐几首最新的流行歌曲，说我来听一下。忽然听到这个中间一段这个怒吼，说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只属于我自己，砰砰砰砰砰砰砰。我知道这个是现代人最流行的一种思想，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就是完全限于个人来理解人的思想，是现代人头脑中的一个怪物啊！我忽然打了一个寒战，因为主常常给我一个恩典呢，他带我一个训练，就是凡事呢都要思想到耶稣，所以我的想象力有点丰富，我似乎听见耶稣在唱这首歌啊，各位，如果耶稣自己唱这首歌，那位创造宇宙的君王对你们唱说，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只属于我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啊，第一呢，我会承认唯有他能够唱这首歌，只有上帝自己可以如此的宣告，耶稣不属于任何人，耶稣也不需要为任何人而活。对此我不敢有任何意见，但第二呢，我会感到害怕甚至绝望，如果耶稣对我们唱这首歌，我们在座所有人都死定了，因为不会有逾越节，也不会有十字架。所以我忽然想去看看是谁唱的，但是谁都没关系，因为多半都是我这个年过四旬的大叔已经根本不认识的人了，就像我根本不知道谁是鹿晗一样。结果呢，这个歌手年龄偏大，更好我认识，因为唱这个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只属于我自己的，竟然是一个很多信徒都很喜欢的基督徒歌手。啊，各位让我再强调一下哈，如果你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只是限于个人来理解人啊，你认为你就是你，你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你将无法理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你将无法理解今天这段经文的焦点，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与逾越节的关系。就算你宣称自己是耶稣，相信福音，不然我说你谁都不信，因为无论你相信什么，你最终相信的都是你自己，任何信仰都是你信自己的一种方法，以前信菩萨是这样，现在信耶稣还是这样。在1988年呢，有一部电视片叫做《和商》，啊，当时轰动全社会啊，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冲击。啊，有六个撰稿人，其中三个都信主了。有一位叫做谢选俊，他在大约20年前参加唐崇荣牧师的一个查经班，他问了一个很刁难的问题，他说。最愚笨啊，人里面最傻的，最没有认知能力，有智力障碍的，就是像白痴一样的一个人，跟一个最聪明的，最有本事的，最活跃的一个猿猴相比，他说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人不如猿呢？唐牧师呢就回答说，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人里面即使是最卑微无知这个蠢笨的那一个，如果生了儿子，他儿子还是有可能拿诺贝尔奖，但是猿猴里面即使最尊贵最智慧最有本事的一个，他的后代还是连小学一年级都不能及格。你觉得他回答的好吧？
好。
那你注意哈，如果一个人只属于他自己，那么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类的个体，看起来的确就不如猿猴中的佼佼者。他如果仅凭着他自己，他的尊贵在哪里呢？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个人主义的，人不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所以他个人身上，人类身上某一个个体身上的偶然的遭遇和他的生命中的一切的缺陷，才不足以否认他的价值 和他的生命的尊贵。阿们。
阿们。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想，你说那人的价值是由人中间最优秀的那个人决定的，人里面最卑微的那个人的价值是由人里面最尊贵的那个人决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了我们中间最尊贵的那个人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最优秀的那个人还是笨蛋呢？如果我们人世间最尊贵的那个人实际上也是卑贱之人呢？如果我们中间最有道德的那个人仍然只不过是假冒伪善呢？如果全人类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们来分享他的卓越的价值的艺人呢？一个都没有。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并且耶稣称自己是人子的原因。直到马太福音的23章，耶稣宣称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他们的标杆，没有一个人可以足以成为人类的天花板。除非你承认这一点，除非你看见了这一点，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马槽之中。我们当然可以从创造的意义上去回答谢选俊的当年的质疑，人在本质上是高于猿猴的，因为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所以任何个体的缺陷都不能抹杀人的高贵，这也是坦牧师的回答。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从救赎的意义上继续来回答这个疑问，因为堕落已经发生了，而人类的一切的个体的缺陷、精神的、身体的，都是堕落之后的产物。很多的时候，人类的疾病、残疾、精神、智力、心理的缺陷、疾病，的确让人触目惊心，而且有的时候让人伤心欲绝。那你怎么去相信，即使这样，那最可怜、最无能、最无助的那个人，他的价值和尊贵仍然是高于猿猴的呢？比如说，长大麻风的西门，耶稣竟然在他家里住。实际上，所有曾经堕过胎的父母，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一点。所有认为人到了某一种的情况下就应该结束生命，让他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有这样的时候吗？这样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的尊贵。生不如死这个词啊，就是人类已不再相信他自己的尊贵的证据。所以人的价值就开始具有一种偶然性，碰巧你身体健康，碰巧你活在和平年代，碰巧你人生得意啊，没有大灾大难，碰巧你有一点点才华，而且碰巧你长得也不那么难看，所以你就是有价值的人。那如果相反呢？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他的价值、他的尊贵是上帝的创造所赋予的。但是在人类堕落以后呢？我们还有价值吗？我们如果落到了某一种猪狗不如的处境里面，我们真的比猪狗或者猿猴更尊贵吗？福音故事的一个焦点就是当人类堕落以后，人类的价值是透过耶稣的救赎重新赋予的。所有人的价值都是由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子的那一位在我们身上恢复的。耶稣成为了人， 所以人里面最笨的、最无知的、最贫穷的、最卑贱的、最无能的那个人的价值，也比天上的所有的星星加起来更有分量，比人类之外的一切受造之物加起来还要尊贵，还要值钱。阿们。我们不堕胎，不是单单因为我们必须守住一个道德诫命，而是因为耶稣，因为他，所以我们知道母腹当中的那个孩子，即使他有严重的生理的缺陷，即使他这一生要颠沛流离，即使生下他我们一辈子要含辛茹苦的活着，他也比天上的一切的星星加起来更值钱。阿们。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在25章的时候说，那最小的一个弟兄，他饿了你要给他吃，他渴了你要给他喝。各位，还有比母腹当中的胎儿更小的弟兄吗？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那最小的一个弟兄，他下的监里你要去看他。我们这一周有一个弟兄就被关在派出所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去看他。还有比下在监里的弟兄更小的吗？因为监狱是这个世界上刀剑和死亡的权势在人间的一个记号。耶稣说，你这样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接着我们就看26章1-2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马太在这里最后一次预言十字架，并且将耶稣的十字架与逾越节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请注意，25章的结尾是说，末日审判的时候，将一切的人都要分开的标准，就是你对一个最小的弟兄的态度，反映了你对耶稣的态度，对吧？而你对耶稣的态度，将决定你永远的结局。那么福音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最小的弟兄的价值，如今是由耶稣的价值决定的。所以，如果你轻看一个最小的弟兄，是没有价值的，那你就是轻看耶稌的十字架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现在认为人类里面一个最卑微、最无能、最愚蠢、最让你讨厌的、最糟糕的一个家伙是没有价值的，你的意思就是说耶稌白来了一趟，你的意思就是说耶稌的十字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不足以使他的子民当中的最小的一个得救。而你显然认为自己是得救的，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是最小的那一个。而耶稣说，你这样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各位，他不但是在挑战你对他人的评价，他也是在挑战你的自我评价。他要你把你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一切评价都转移到对他的十字架的认识上面来。因此26章的焦点开始转向十字架了。耶稣要做的第二件事，比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道成肉身，更加的显明了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来重新赋予我们这些罪人以尊贵的价值，那就是被钉十字架。现在让我们来看逾越节，注意第二节当中的两点。第一，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接下来的故事都是这句话的展开，对吧？第二，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上，那接下来的故事呢，就可以分为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上，正面的就是那个用纳达香膏来膏抹耶稣的女子，反面的就是犹大决心卖主。但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还有一个背景之下，就是祭司长跟长老们商议杀死耶稣的这个阴谋。最后呢，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终极的宣告。那么一切的焦点呢，都是逾越节与十字架的关系。过两天是逾越节，有双关的意思。一个呢是时间上的重叠，哎，你说碰巧刚好遇上逾越节。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在逾越节那一天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300万人。这也是祭司长说、不能在这个时候，或者是要赶在这个时候之前，赶到人群来之前完成这件事情。你说碰巧在时间上主的晚餐和主的被杀发生在逾越节期间，这是祭司长们密谋的时候考虑的一个因素。逾越节作为一个日期成为了十字架的背景，甚至成为了阴谋的背景。但我们问，这个时间真的是碰巧吗？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一直都在表明他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有一次他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当他在逾越节这一周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之后，有一次他在众人面前向天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这一段后面大概23节是吧，主耶稣也说他的时间要到了。我的手机里面有这个日程表哈、目前最远的一个安排是3年之后的一次外出的服侍。但是谁知道3年后我在哪里呢？我想你们当中大概没有人已经安排好了10几年后，比如2030年4月15号你已经跟某个人约了见面。但是圣经却说，这一切上帝早已安排了，包括耶稣在逾越节的被捕和被杀。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耶稣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上，请问被谁交在人手上？从这段经文来看，是被犹大一个叛徒。人生最让人绝望的是，不是你的敌人攻击你，是你的朋友出卖你，对吧？圣经的一个描绘是，与我同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两个谈恋爱的人一起吃饭，下面这桌子下用脚踢，那是很浪漫的事。尤其不小心踢错人了，踢到奶奶了，那就更浪漫了。但是再也没有比几年来与我同桌吃饭，与我沾手在同一个盘子里的人，却暗暗地卖我，更令人伤心绝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却看到主耶稣似乎他的态度，他的语气非常的平静。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是的，人子是被犹大，是被他亲爱的门徒出卖的。但是罗马书第8章那里却说，是天父把他独生的儿子交给了人。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使徒行传5旬节彼得的讲道里面也是这样说，他说基督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然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在这一段24节，耶稣自己也这样说，他说这样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 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初代的教父俄立根他说，唯有天父是出于一个美善的福音的目的，就是连同万物与基督一同的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恢复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价值，所以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耶稣交给了不法之人。除了神自己，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人，包括你们，都是出于邪恶的目的而把耶稣交了出去。犹大把他交出去是出于贪心，长老们把他交出去是出于无知，祭司们把他交出去是出于嫉妒，比拉多把他交出去是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魔鬼把他交出去是出于惧怕。那么今天有多少人，甚至在教会当中有多少人把耶稣拱手交给这个世界，交给习近平和夏宝龙，交给宗教局和公安局，交给你的老板，交给单位领导，交给一个名牌的包包或一部电视连续剧，交给新闻联播和环球时报，交给一个学位、一份收入和一个机会，是出于什么呢？贪婪、无知、嫉妒和恐惧。那个高抹耶稣的女子和这一个出卖耶稣的门徒，的确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再加上大祭司的密谋，是这段经文当中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地方。刚才我们读到马可福音当中的记载，那一个拿达香膏，犹大说可以卖30两银子，然后他把耶稣卖了30块钱。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你会看到，如果你家里的牛，忽然这个发飙哈，踩死了别人家的一个奴隶，那么按照律法要赔的就是30块钱。所以耶稣被犹大卖是按着一个被牛踩死了的奴隶的价格卖给了大祭司。但我的重心呢不在这两个故事的张力，接下来我的重心呢是在耶稣在他被交给人这件事情上的被动的顺服。爱常常体现在一种被动的顺服当中，让别人来决定你的事。顺服的意思常常就是做自己不愿意的事，顺服的意思常常就是让别人来安排你的日程，甚至有的时候是让别人来欺负你。你事先已经知道了，但你没有出手，没有反抗，没有去改变，你其实有改变的能力。如果你不愿意，他不可能有机会对你这样做，但是你还是以沉默和顺服让那件事情发生了。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爱，是一种被动的顺服当中的爱。在武侠小说里面啊，我以前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身怀绝顶武功的人，然后在街头被一个小混混欺负，他没有还手，没有显露一点武功，也没有运功抵抗，结果被这个小混混打得半死，被众人讥笑，而在场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其实他是武林第一高手。我特别感动这样的画面，但是为什么呢？在武侠小说里面啊，通常有两种原因。一个呢是这个高手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那个目的太重要了，以至于他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武功，他宁愿接受这奇耻大辱。第二呢，是这个高手被人挟制了， 比如说他心爱的人被人家绑了，如果他反抗，他心爱的人会受伤。哇，我以前特别崇拜这样的人，他可以被动的顺服，他可以把自己完全交给那些宵小之辈任意的凌辱，而他自己其实是拥有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干掉他，对不对？当我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我似乎看到类似的一幕，或者说我以前看到的这些类似的故事其实都指向这个真实的故事。那么同样的，耶稣为什么不还手，为什么不抵挡，而任凭我们这些地上的小混混来欺负他，任凭我们这些宵小之辈把他交与人任意的凌辱呢？第一，他怀着什么样的更高的目的让他这样做呢？第二，谁是他要保护的心爱的人呢？各位，这就是神给你们的福音，这就是教会要传扬的好消息，就是你们，你们这些混混就是耶稣心爱的人。阿们。他任凭人的杀害，甘愿成为月节上的牺牲，好像死亡和审判从你们的身上越过去，是为了救你们脱离这黑暗的世代，脱离魔鬼的控告，脱离阴间的权势。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这样来描绘他的被动的顺服和在那个顺服之上的那个更高的目的。约翰福音10:18，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若不如此，犹大没办法把他交出去，祭司长没办法把他交出去，比拉多也没有办法杀死他。但是这个主从父所受的命令是什么呢？14那里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并且我为羊舍命。他说我另外有羊，注意啊，又在说你了，弟兄姐妹，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呢。在约翰福音那里，耶稣说他是牧人，我们是羊，他是牧羊人，对吧？但是在逾越节的背景下呢，就倒过来了，在这里说耶稣是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描绘逾越节与十字架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的5:7是对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被杀的一个在福音当中的最直接的描绘。保罗这样讲，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在这里保罗提到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要在他里面有圣洁的生活的时候，直接将耶稣称为逾越节的羔羊。各位，如果有人请你在小关庙吃这个羊肉啊，头一道菜是凉拌黄瓜，第二道菜上来回锅肉，第三道菜豆腐干炒花生米，第4道、第5道你说羊肉呢？怎么没有羊肉呢？你请我吃羊肉，羔羊在哪里呢？这是不是很奇怪？然后他说，张弟兄啊，耶和华必亲自预备他的羊羔。哇，你听这话很耳熟啊，吓死。我想这也是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上一直的困惑。门徒专门来问了，逾越节的筵席要怎么预备， 因为逾越节这一天的筵席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就像我们来问说今年年夜饭怎么吃啊，结果那天晚上吃来吃去，吃到最后没有羊，没有羊怎能出埃及呢？没有羔羊的代替，我们每家人的儿子都要被杀，今天晚上最重要的那道菜怎么一直都不端上来，一直都不端上来，直到最后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个前面的这几个动作是犹太人一直都很习惯的，如果是家里的父亲或者他要站起来，他就要拿来说，他祝谢了他就要说，这是神曾经带领我们出埃及，这是我们要吃的逾越节的饼。但是耶稣站起来，前面的动作跟以前都差不太多，但是最后这一句话非常的令人震惊，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请注意这句话，这是我立约的血。回到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耶和华在那里设立了逾越节的这个制度，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为记号，记号就是那个立约约的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然后十四节说，不但今天晚上你们要这么做，而且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各位，原来逾越节在这里不是一个碰巧的日子，不单单是时间上的重叠，耶稣设立圣餐的举动就是宣告，第一，他的十字架成全了逾越节的含义，他的十字架乃是真正的出埃及；第二，他宣告他的十字架更新了逾越节这一个永远的定例，这一个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的永远的约，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在他的里面成全和更新了。在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啊，31章那里，耶利米预言了将来有一个新约，对吧？他预言了说，有一天神的律法不再是刻在石头上，而是要刻在你们的心里面。他在那里预言了一个新约的成就，但是以色列人都知道，任何一个约是要用血来立的，任何的罪是要用血来涂抹的。耶利米虽然在那里预言了将来有一个新约要成全和替代那一个世世代代在你们当中的定例，但是他在那里没有说那一个约要用谁的血，要用哪一只羔羊的血。那一个新约与我们世世代代的逾越节之间有什么关系？然而现在耶稣站起来，这一个晚上千百年来最重要的那一道菜，不是被端上来的，而是耶稣站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而是耶稣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个晚上开始，信耶稣的人有了自己的逾越节。从这个晚上开始，耶稣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就是羔羊的血，并且他的血与我们立下新约。 从此你不需要把一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你也不需要全家人一起来吃一只被宰杀的羔羊，从此你只要举起这杯，这就是羔羊耶稣的血，从此你只要掰开这饼，这就是教会的逾越节。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领受圣餐的杯吗？你渴望着每一个月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那是教会的永远的逾越节，纪念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成就的那一个真正的逾越，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灵魂里面的，脱离罪恶的权势，使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再次的恢复我们生命的尊严和意义，以至于我们人生的处境，以至于我们的身体的缺陷，都不能够来否认我们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的当中听福音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罪恶要用谁的血来洗净呢？你们的逾越节在哪里呢？谁可以拯救你们，让死亡和审判的使者从你的身上越过去呢？除了耶稣的十字架，没有别的救法，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堕落的人类的唯一的真正的逾越节。阿们。所以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听到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啊，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非常的激励我，我也用这句话来激励你们，劝勉你们。他说，耶稣用命爱了我，我要拿命来信耶稣。有人如果拿钱来爱你，你就用钱去还他，有人花了时间在你身上，那你就把你的时间也给他，但是有人用命爱了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他有绝顶的武功，他有这个宇宙至高的荣耀尊贵和能力，却忍受了奇耻大辱，却忍受了世人的攻击和他亲爱之人的出卖，来拯救你，恢复你身上神的形象和荣耀，赐给你新的和永远的生命。你信耶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拿命来信。阿们。你信耶稣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以十字架为荣耀的道路。阿们。你信耶稣只有一个信法，就是打碎玉瓶，把自己的生命献上。阿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神，来认识这一位逾越节的羔羊。耶稣用命来爱，我要拿命来信。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再一次的带我们去到逾越节的晚上，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带我们，主啊，知道那灭命的天使从我们的身上越过，是那地狱的烈火，那永远燃烧的硫磺与我们无干。哦，我们脱离了那样的神的公义的愤怒，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被祭司长出卖，被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出卖，被本丢比拉多所杀。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一切的价值是从十字架所流淌的宝血的能力而来，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新的身份，新的尊贵，新的意义是从你十字架的死而复活而来。求主你使我们打碎我们珍藏了许久的玉瓶，求你使我们打碎我们生命当中一直紧紧的怀抱不愿意交出来的玉瓶， 我们自己私家珍藏的，不愿意给人，也不愿意给你的，求你将它打碎，现在你的面前，用命来爱那一位用命爱了我、救了我的神，撇下凡百的事物来爱那一位将万物与我的主一同赐给我的那一位天父的爱。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十字架带领这一群你的儿女，不再做一个这个世界上的混混，不再做一个这个几十年的肉身的生命当中的混混，而要做你的尊贵的子民，而要做你的永远的儿女，而要做你的那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有你与我们一同坐席的那荣耀的君尊的祭司。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在这一个时代，在这一个把耶稣交出去的世界当中，紧紧的来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